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韩国官员表示，北韩在礼拜五上午发射了超过200枚炮弹，炮弹落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北方界线以北的海上军事缓冲区内，韩国已经下令两座岛聚居民撤离。南韩国防部官员在记者会上说，北韩军队在礼拜五上午9点到11点左右，对白陵岛北方长山峡一带和延平岛北方登山串一带发射了超过200枚炮弹。北韩的射击没有为南韩造成平民或军事损失。延平岛当地官员说，已要求平民撤离避难，逃入岛上的防空洞，作为预防措施。在传送给当地居民的简讯中还提到，南韩军队将从礼拜五下午3点起进行海上射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公布室长李成俊说，北韩的炮击是威胁北韩半岛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挑衅行为。李成俊说，南韩已经向北韩发出严正警告，并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行为。韩美正保持紧密合作，关注并监视北韩的相关动向。礼拜四，美国纽约市政府控告17家德州巴士公司，指责他将非法移民由德州运送到纽约市，违反了纽约社会服务法，要求这些公司赔偿至少$7.8 billion。作为市政府为这些非法移民提供庇护、食物、医疗保健等服务的费用，市政府在曼哈顿的纽约州高等法院提出的诉讼中说，这些包车公司从德州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在执行德州州长的移民运送计划时，将移民送往纽约、芝加哥和丹佛等民主党主导的城市。截至上个礼拜五，德州自2022年起已经将超过33,600名非法移民运送到纽约市，而几乎没有和纽约市政府官员进行任何协调。纽约市政府认为德州巴士公司违反了纽约州的社会服务法，该法规定任何故意将人带到纽约使他成为公共负担的人，都必须自行承担支持费用。今日，美国劳工部公布就业报告，2023年12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216,000人，失业率维持在 3.7% 不变。最新的就业数据降低了美联储在今年3月实施减息的可能性。道琼斯经济学家此前预计12月非农就业人数将增加17万，失业率将升至 3.8%。 12月份的就业报告加上劳工统计局对前几个月统计数据的修订，使2023年的就业职位增幅由2022年的480万个下降到270万个。从具体行业来看，政府部门引领就业增长，在12月新增52,000个就业。其他就业增幅较大的行业包括休闲和酒店业、医疗保健、社会援助、建筑行业和零售贸易。运输和仓储就损失了23,000个就业。由薪资来看，12月的平均薪酬环比增加 0.4%， 同比增加 4.1%， 分别高过预期的 0.3% 和 3.9%。 期货市场对礼拜五的就业报告作出了反应，将美联储3月降息的可能性从原来的约 80% 降低至 55% 左右。日前，五个大楼说，美军礼拜四在伊拉克巴格达发动了一次精准空袭，击毙了一名伊朗支持的民兵领导人，他参与了多宗针对驻中东美军的袭击事件。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说，被击毙的是真主党高贵者运动恐怖组织领导人贾瓦里，该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展开活动，贾瓦里积极参与策划并实施针对美国人的攻击。他和该组织另一名成员都在礼拜四中午左右的袭击中丧生。 莱德华呢次袭击系出于自卫，冇平民受到伤害，亦冇基础设施或设备受到袭击。佢仲话美军系应伊拉克政府嘅邀请进入伊拉克嘅，将继续与伊拉克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确保美军嘅安全。美国喺伊拉克嘅驻军约有2500人，喺叙利亚驻军约有900人。由去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至少遭受了100次袭击。台湾大选已进入最后倒数。礼拜四，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美国政府希望台湾能够自由公正地进行选举。在礼拜四的白宫新闻会上，有记者提出有关中共间谍气球的问题，因台湾大选在即。台湾国防部表示在台湾岛上空发现中国气球，白宫是否担心选举受到干扰？柯比回应说，白宫支持台湾的民主和民主制度，我们希望在那里看到自由、公正、公开、透明的选举。我们还间接警告中共，我们当然注意到外部参与者可能会试图干预，我们继续敦促台湾以外的任何人不要干涉他们进行自由、公平的民主选举的能力。中共最近屡屡派出战机、军舰和间谍气球在台海周边活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据中华民国国防部公布，由1月1号到4号，他们连续4日侦察到中共空中气球。礼拜四，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由2023年的 2.7% 放缓至 2.4%， 低过疫情前 3% 的增长率。报告称，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的复苏仍不平衡，外加气候冲击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为全球增长带来巨大挑战。报告说，2023年优于预期的表现主要是由几个大型经济体驱动，特别是美国，还有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放缓，原因是高利率、消费者支出减少和劳动力市场疲软。欧洲亦面临挑战，原因是高通货膨胀、高利率以及俄乌战争的影响。报告还发现，在国内和国际的逆风之中，中国从疫情中复苏的速度慢过预期。中国在2023年下半年出现转机，年增长率估计达到 5.3%， 高过2022年的 3%， 但由于房地产行业疲软、外部需求减弱以及贸易局势紧张，2024年的增长率可能放缓至 4.7%。今日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话，拜登政府正在考虑继续延长上届政府颁布的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报道引述三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的话讲，川普时期对中国大约3000亿美元入口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很多都可能会保留下来。此外，拜登政府还准备提高对电动车和重要矿物质的入口关税。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说，美国对中国汽车的入口关税可能会提高至 27.5%， 而欧盟目前征收的这项关税只有 10%。 Axios 说，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是拜登总统竞选连任计划的一部分，他希望在关税问题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显示出他的对华贸易政策要比川普的政策更精明，具有更强的战略性。拜登还希望对中国表现出强硬立场，可以改变政治对手宣传的他对中国态度软弱的形象。礼拜五，中共商务部表示，将对欧盟输入中国的白兰地展开反倾销调查。这个显然是北京针对欧盟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反倾销调查而采取的报复行动。据六媒报道，调查范围将限于原产于欧盟的类似白兰地烈性酒。这项反倾销调查是由中国酒业协会在去年11月30号发起的。中共商务部称，根据相关规定审查后，确认申请人符合业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具体要求， 因而决定立案调查。调查由2024年1月5日开始，到2025年1月5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该消息传出后，法国葡萄酒家族企业人头马君道公司和保罗力加公司的股票都大幅下跌。人头马君道的股票下挫一度超过 12.5%， 是2020年以来的最低位。保罗力加公司股票就下跌了 5.6%。 星期四，白宫引述最新解密的情报称，俄罗斯最近使用了北韩制造的短程弹道导弹，对乌克兰实施了多次袭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告诉记者知，美国将会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一事态。柯比说，北韩向俄罗斯转让武器是重大且令人担忧的事态升级，美国将会对协助武器交易者实施更多制裁。近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近两年来最猛烈的打击。柯比说，我们的情报显示，北韩最近向俄罗斯提供了弹道导弹发射器和多枚弹道导弹。10月30日，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至少一枚北韩弹道导弹，而在这个星期二，俄罗斯在更大规模的空袭中又发射了多枚北韩导弹。华府仍在评估这些导弹对战争的影响。乌克兰星期二说，自上个星期五以来，俄罗斯向乌克兰各地城市发射了300多架无人机和各类导弹。星期五，曾经掌控数万亿元资产的中国中植企业集团在北京申请破产清算。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说，债务人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而且明显缺乏偿还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经审查认为，中植集团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所以在1月5日裁定受理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中植成立在1995年，总部位于北京，旗下企业多达1500多家，其中包括已经爆雷的四大财富公司。陆媒报道，中植集团通过下属公司控股、参股和管理的资产规模达到36000亿元人民币，但是受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影响，该集团在去年11月宣告爆雷。路透社评论说，中植的问题引发了人们普遍担忧，中国的房地产债务危机正在向更加广泛的领域扩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